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再一次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中要继续与您分享箴言书的特性。箴言书是在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中是属于智慧式的书。这些书卷不只是指着箴言，就是传道书也是这一类的书卷，帮助我们有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如何把神的心意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读箴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箴言书与旧约其他书卷的比较。箴言书与旧约其他的书卷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段中，我们就从旧约几个部分的分段来帮助我们认识箴言书与旧约其他书卷的关系。在一般圣经学者会把旧约圣经分为律法书、先知书，而律法书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做启示和引导，它最主要的功用是启示历史，以及借着律法来引导百姓的生活。其次是先知书，先知书最主要的是启示神的权威，借着神在历史中对以色列人的现在以及人类未来的光景所做的预言和信息，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权威。因此先知书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启示传递现今与未来的信息。读完了律法书和先知书，我们还要了解诗歌智慧书中箴言与约伯记还有与诗篇的关系。约伯记它最主要的是启示一些人在困苦中的一些难题，以及人思想中对真理的一种推理。而约伯记它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从神和人来对人生提出不同的解答。诗篇它最主要的是启示人在生命中的经历以及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它最主要的功用是帮助基督徒或者属神的百姓能够在每日的生活和经历中能够得着神的指引。当然这种指引是着重于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箴言，它最主要的是启示人生，以及我们透过箴言的作者对人生的观察，而帮助我们对这种观察有合神心意的回应。因此箴言它最重要的功用是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或者说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指标。这就是箴言书与旧约其他的书卷的一种比较。我们知道箴言书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地位，我们继续还要看箴言书它跟新约的关系怎么样。箴言书它不只是经文曾经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就是箴言书它的意义也常常出现在新约的书卷当中。首先我们请先看箴言书第三章第七节。箴言书第三章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里虽然不是把箴言书第三章第七节一字不漏的引用，但是却是同一个思想，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请再看箴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箴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十二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请看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虽然也不是一字不漏的引用，但是却是出自于箴言书同样的思想。请再看箴言书第三章第三十四节。箴言书第三章第三十四节，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请看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接下来请看箴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箴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请再看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三节。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与箴言书所提到的是同样的意义。请再看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请看新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也都是沿用了箴言书的重要思想。请再看箴言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箴言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看啊，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看啊，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请看新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新约的作者彼得沿用了旧约箴言的思想，写出了这样重要的真理。请再看箴言第十六章第七节。箴言第十六章第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请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能害你们呢？从箴言书我们知道，我们若行善讨神的喜悦，神就会使仇敌与我们和好。所以我们只要热心行神所喜悦的事，就是行善，就不会有仇敌树立，因为神会使仇敌与我们和好。这也是箴言重要的思想。请再看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第九节。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第九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请我们看新约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边同样的是讲到对穷人的施舍，对那些需要的人的供应， 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因为神要我们因这样的行善而能够蒙福。请再看箴言第24章第21节，箴言第24章第21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请看彼得前书第2章第17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17节，这里也沿用了箴言的思想，说务要尊敬众人，敬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敬畏神的同时，我们也要尊敬君王。请再看箴言书第25章第6节第7节，箴言书第25章第6节第7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在新约路加福音第14章第10节，主耶稣做比喻的时候，曾经用这样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认识国度的真理。路加福音第14章第10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沿用了旧约箴言书的思想，做了一个重要的比喻。请继续看箴言书第25章第21节到22节，箴言书第25章21节到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请看新约罗马书12章20节，罗马书12章20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也是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沿用了箴言书的思想，做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请再看26章11节，箴言书26章11节，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请看新约彼得后书第2章第22节，新约彼得后书第2章22节，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就是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箴言书的思想，来比喻那些在主里面却是行事愚妄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把箴言书与新约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箴言书的信息。箴言书不只是在新约中曾经被引用，不但是引用它的经文，有时候也引用了它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与箴言书的一些思想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接下来就要与您分享箴言书与耶稣基督所教训的关系。请我们先看箴言书25章第6节第7节。箴言书25章第6节第7节这段经文我们在前一段中曾经与您分享过，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沿用了箴言的思想，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再请看新约路加福音14章第8节到第10节。在这里主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比喻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人要如何的谦卑，一个人要如何的在神面前更加的卑微。因为主耶稣他最后做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路加福音14章第11节，那里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箴言书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教训之间那一个密切的关系。请再看箴言书第27章第1节。箴言书第27章第1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请看路加福音第12章19节到20节。路加福音12章19节到20节。这里是耶稣基督做一个比喻，提到一个财主，这位财主他整个心思意念都在计算自己的钱财，自己的田产。但是耶稣却说，19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20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在第21节，主耶稣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耶稣的解释是，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因此，箴言书的思想是不要自夸，特别不要为明天的事自夸，因为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活到太阳下山，我们自己没有把握，而我们却知道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和气息。这样的思想是鼓励我们依靠神而活，不是依靠自己。最后，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那里启示我们说，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一个在新约中的启示也是沿用了箴言书的启示，分别的是在箴言书第8章第22节到31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是启示我们关于智慧，这里不是讲的神赐给人的智慧，而是指着 这一位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在箴言书23章第11节，在这里所启示的就是救赎主，这位救赎主也就是耶稣基督。
接下来再看箴言书第30章第3节，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里把智慧和至圣者相提并论。从箴言书的启示，我们知道在箴言书中的智慧多半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因此这里的至圣者，这个至圣者就是圣洁。那么谁是圣洁的呢？就是这位被称为智慧者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圣洁。请再看箴言书30章第5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请注意，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是神的话语成为肉身，因此神的言语、神的话语就是道，道是圣洁的，道是公义的，因此神的话语显为公义，因此神的话语可以审判人，神的话语可以指引人，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就是神的公义。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了解到，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救赎，更是我们的公义和圣洁。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救赎、公义和圣洁。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常住在基督的里面，也得着智慧、救赎、公义和圣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如果您有需要，也欢迎您写信来索取，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后立刻回信给您。下一次要与您分享的是箴言书的特性、箴言书的形态，这些都是我们在下一次要与您分享的。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